好，我们大主题，刘瑞，你告诉我们的大主题是什么？
面对现实。
啊哈，对，总主题是面对现实啊，而且要面对的是真的哈，不要面对到一个假的哈，虚拟的哈，是的，好，然后来到今天呢，我们的现实呢，到底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未来？今天会变成明天的过去。那明天会变成我今会变成我的现在，所以当我们谈到，当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就给我们有一个三段性的对于人的时间或者是生命的一种把它分界哈，一个是我已经过了，不管怎么样就已经过了，啊，也不可能再重复了。然后呢，我的现在，我的现今哈，我们常有一很多人都会说啊，我们就活在现今，活在当今吧，哈。那再来呢，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好。那到底过去跟现在跟未来这三段里面，哪一段才是真的？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从中国到美国来之后，很想念家里或家乡或妈妈的味道里面的哪一个菜？有没有谁跟我随便讲一个没关系？
我有
都，
一个，我小
嘿，
时候其实，我小时候并不喜欢那道菜，我觉得那道菜特别太家乡味儿了，太土了哈。然后呢，我小时候特别不喜欢吃，我不知道哈，过了这几年吧，然后我突然想到那道菜哈，我就还在网上搜是怎么做哈，但是没有办法做，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一直想到，其实以前闻到那个酸酸的那个味道，有点像发酵的那种一个汤一样的哈，
就是
现
底
在。
料饭是不是？
对对对，我小时候就特别，他们有时候他们小时候骂人哈，就会说你太不开窍，太土了，就会说像吃了粉浆饭一样的哈。但现在我特别怀念那个味道，对，很奇怪，其实也没有吃太多，但是就对那个就觉得那个味道特别的亲切这样子的。
你说你忘不掉那个味道，可以这样讲吗？
对，忘不掉，对，但是没有，那时候并不怎么爱吃，但是
好，
特别现在特别喜欢。
那是过去哈。那现在，我想你也试着你去搜了看怎么样做，对不对？好，你会也会想去做试试看，做着看能不能回，就是能不能再一次复习那个以前那个味道哈。
是的，嗯。
那你现在这个菜是外面有在卖的，还是你们家自己的味
只有
道？
那边不是，
好，
只有我们那个城市才有。
地方菜。
对对对对。
我大家，请问大家不是只有请问她们两个姐妹哈？请问大家哈，啊，现在有一道菜，我过去记忆中是很爱吃、很好吃的，或者是他们是说他们本来不怎么样，可是是因为家乡菜，因为是他们的根里面的菜，所以有时候那个时候的吃，或者是对他的喜不喜欢，跟现在跟以后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可以看到哈，按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是不一样的。好，那么来到现在的周师母，她想要试试看，在做的时候做起来就没有过去的那一种味道，可以这样讲吗？是不是？
因为他那个工艺挺繁琐的，没有做出来过，
对，
做
很
不
多
出
被
来。嗯，
可以这样讲。
对对。
好，那现在比如说哈，比如说。哎呀，你终于又要回去了，然后你很想去试一下那个，就是你就想着说我要一定要去吃那一道菜的时候，那么我想请问你哈，就做什么？你回答我哈，你认为是过去的味道，还是现在你做不出来的味道会比较分量比较重，还是你等着要回去吃的那个会比较哪一个会分量比较重？
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真的吃了它，还像是喜欢不？我觉得是那种味道，对那个香的那种，就是那个记忆，那个对，是那种东西，并不是这个食物本身，对。
听清楚我的问题，好。那么，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好，那现在做的话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如果说你回去抱定说，我想一定要去吃那个菜的话，那这三个过去、现在跟未来，哪一个会让你有动力？
可能未来吧，
嗯哼，等于
嗯，
说，对于回，不管你回去吃的失不失望或有没有满
对，
足啊，
对，嗯，
你会一个期待，有一个揣摩，有一种想象说是这样子的味道，可以这样讲
嗯，
吗？
是的。
啊，这样。好，那我问其他的人哈，他讲他刚才周生我跟刘磊讲是说那一种啊，不是等于好像也没有很土的一种味道，有没有人在想念一个你自己的家乡或者你的家里面的一种味道？然后呢，你做了呢，现在吃了好像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美味。然后等到你回去的时候，你抱定决心，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再吃那个东西的那个好。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在讲的这个过程，我请另外一个告诉我你最想念的菜是什么，好不好？随便来一个。你们不是跟刚才周师傅讲说他本来也没有很喜欢，是你真的喜欢，可是怎么在哪里吃，怎么自己做都没有办法像以前，就没有办法跟过去的那个味道那么的满足你。好，那接下来呢？有一天你回去。你决定一定要不管怎么样，就要吃到那个，甚至找到那个最老牌的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在这里？
这是一种情意结吧，师母。我想，我之前真的，我今现在少了，因为我没回去是68年了吧？
哈哈。
我之前老是会做梦，在市场，当时的市场啊，几十年前的市场，在那里
嗯哼
走，看到我很喜欢的东西，最后是买不到的。
，OK，所以你现在对于这个事情还有期待吗？对于那些你想买的，你还有期待吗？
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我觉得我没什么兴趣再回去。那对那些东西，就是一个情意结，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情意结。
啊哈。你讲的情就是那感情的情，是不是？
这一种情意结在心里陪着成长的
在
一种情意结在里面。
了解了解，好，你们都好复杂哦，我很简单的哈，我其实是很简单的哈，有谁了解我在问这个问题呢？到底对于我喜欢的一个东西或一道菜？是过去的最好吃，还是现在最好吃，还是未来的？我的盼望，我期待的，我在一直在想，在等的，会哪一个会对我最触动我？
师母，我觉得那个等待的过程，想着，哎呀，我要回去一定要吃那个菜，我计划要吃什么，这个比你真正吃到那个，我觉得更 exciting，更。
是的，是的，好的。我想前面几位的分享跟你的讲的其实差不多了，他讲的都不是东西本身了，好，已经过去，已经不在了。但是问题是我们心灵里面留着一个期待，一个印象，然后你还想说它一定会再重复，好，就刚才那个 Sherry 说一个情结在我们的里面，好，其实不是物质的问题。是我们心里面的心，所以我们的心不是只有心脏跳动的心哈，是一个可以喜欢、可以不喜欢、可以执着的这样的一个心。我们的心是很宝贝的哈，神给我们这个心，有他的形象是很宝贝的啊，有情感、有意志、有动力、有活力啊。那基本上呢，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盼望。而且是活的盼望。其实我们不确定，你回去就像刚才薛丽说，我找不到了我有很多东西回去要再吃的时候，已经即使去吃了也没有再找回。但是呢，就像刚才刘磊讲的，我在等的时候那就是东西了哈。我在等的时候，我在期待的时候，给我一个好像一副远景，然后我愿意，我可以等然后我在想的时候就已经很香，就已经很好了。
而
我
且
想，
师母，
哎，是您，
尤其是你想到还要带水去，比如今年那个老二会跟我们一起回去嘛，因为去年我吃到一个，我没想到很多年前吃那个炒凉粉，我就觉得很好吃， 我都忘了。然后我说我今年回去一定要那个带老二去吃，那个就觉得很 exciting，在等待的过程，我觉得比你真的吃到。
是的，你的盼望还可以点燃别人的心里面的那种希望啊！是的，是的，我现在问这个问题哈，是要让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盼望。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个望就是盼望。当罗马书谈到救恩的时候，谈到我们被耶稣拯救，耶稣替我们死，我们还做罪人，我们还不爱。跟他抵挡，我们还不认识他，他就因为爱我们，替我们死，那个救恩的起头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盼望，好，盼望以不至于羞耻。所以我一直在提，过去、现在、未来，其实基督徒的这种时间的观念是以终为始。以我的终点，以我的标杆，成为我现在的一个开始。当你说你有现在，你有今天，就表示你有机会，我有机会。只要还有今天，我就还有机会。那如何对待过去呢？保罗淡淡的一句，忘记背后。他的意思不是像我们想说。整个把它撕掉，这一页撕掉，没有那一页了，不是，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去提他过去怎么样啊，是不是？等一下就他是罪人中的罪魁，然后又说他过去怎么样，他的背景他要夸的话，他也可以夸，那个不会忘记的。可是那一个东西呢，不要变成我们的包袱，而我们真正的起始就在现在，这个现在还会成为过去，所以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就为今天，你要用心，你要怎么样？就在今天。所以，在神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这种限制的，我们有。那我刚才说分成三段，那事实上我们是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才是我们的一个真实，人生的真实。我们在跑。我们在向一个标杆，我们以我们的终点为我们现在的起点，这是我们这个主题的一个内容哈。好，那么请刘得帮我们复习一下上次我们谈到现在，这个现在我们有哪一些是要努力的？因为要努力努力面前嘛，哪些要执着要努力的？请你。帮我们复习的那几个点就好了。
努力面前不是独闯，圣灵陪着。二，努力面前不是漫无目标，行神的心意。三，努力面前是接受现状，敬谦加知足。四，努力面前爱惜恩惠，不寻救济。
这是我们上次提到，努力面前，最后一句，跟我再重复一下。
努力面前爱惜恩惠，是不寻救济。
不行，就等于不要再绕了哦，不要再绕，我们尽量不要再绕，又回去到像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这样绕了那是本来就很可怕了在旷野里面就本来就很缺乏，很可怕了。但是呢，又一绕再绕同样的是一绕再绕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到向着标杆直跑，就是我们的未来。那么刚才彼得里面有一句话，是我们常常挂在口上讲的。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为什么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因为他曾经照自己的大怜悯，这彼得前书第一章那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记得耶稣说：“我活着，所以你也要活着。”耶稣有的就是我们可以有的，借着他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已经不一样了，有不同的开始了，不同的这个种子了，到的哈，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么刚才我在问你那个问题的时候，你在等着、期待着，我还没有到的这个，我可以重新计划，我可以重新比以前更有知识性的、更有这种深度的来。 来立一个我的标杆，来努力面前。这个叫做活泼的盼望，那个盼望不是像气球会消气的啊，它是总是把它放在这个你来个绳子，抓一个气球，它就这样一直飞，一直飞哈、啊，你跑它就飞啊，它会，它是很轻飘的哈、啊。所谓的盼望，圣经给我们个定义，就是看不见的才叫盼望，但是你又很期待到那里的那个叫做盼望。如果已经发生的就不叫盼望。那那个所罗门王讲过很清楚了，对，没有什么好新鲜，没有新鲜太阳之下，没有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啊。所以我说不要再绕了。那么我们就上次我们有一个经节呢，是说呢，我们不要让它缠累我们。过去的话，不要让它缠累我们啊，不要，我们要放下重担。那不要让他们缠累我们，然后我们要奔前面的路程。那现在呢，我们今天在谈到未来，其实以神看我们的人生，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他不会特别记得我们过去怎么样，他也不会觉得说你现在怎么这样，而有一些失望，不会的。好，他是盯着我们有没有在向标杆直跑？所以保罗的话都在表达他这个对时间空间的概念。所以他说，我该打的美好的仗我打过了，那就是得胜，对不对？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啊，然后该跑的路我跑尽了，这个动态，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原来他的标杆就是守住他所信的道。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一样，神把我们立了一个生命过去现在未来的一条路线，还有一个我们的心智，好，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向。像刚才我们讲的，其实吃东西那些东西不吃也没怎么样，可是很想吃，很怀念，那就是人的心啊，这是我们的心。所以神就给我们一个很活泼的动力，有一个盼望在那里，我们愿意忍耐，我们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怎么样都要拼到底。当然不是按着我们过去的方法，也不是说循着现在的模式，现在其实不是一个模式，过去才是一个模式。现在的话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很动态的啊，是有行动的，而且是好像一个在累积我们的经验，有时候会有不太好的决定，有时候会有没有想到的这个层面。那我们现在呢都在被历练，这上次我们也提到这一点啊，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那我们存着一个等候的心，存着一些信念在向前跑，这个很重要。信仰里面一定会有一个信念叫做 conviction， 哈，就是我们从转向神，从我们已经认罪，我们悔改了，方向已经定了，转向神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信念。那我把它想成是一个跑道，不能改的跑道，这个跑道一定要跑到底。那就保罗说的，该跑的路我跑尽了。现在我们回到上次，其实我这里有个小主题叫做不要丧胆，不要害怕，不要忧虑，不要焦虑啊，不要用太多你的生命里面的精力去焦虑，去想那个不好的。很多时候我们到最后啊，像我们这个年纪，慢慢我们才发现说，哎呀，我用我的生命里面的活力或者是那一口气，把它放在我每一天的挂虑、忧愁、担心里面，或者是一些看得见的。比如说像孩子，他喜欢一个东西，吃一个东西，那你不给他吃，他也活得很好，可他会因为那个不给他吃，吃不到，他一天就情绪就很低落， 那个就是在耗我们里面的那个心力啊。那因为他是孩子嘛，还没有长大，他慢慢他就发现说，哎呀，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那么现在呢，当我们在望着未来那个活泼的盼望，向着活泼的盼望，原文里面没有活泼，只有说活的，它是活的盼望。记得哈，你信了一位活神，他所造的都是活物。他所生的儿女，他重生我们的儿女呢，是永活的生命。所以，我们有一个轨道叫做活的轨道，我们就是有一个活的盼望。好，那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是让我们很不解。其实现在都了解了，因为我们不像约伯一样哈，就是看不到什么原因我会这样子。然后呢，也不晓得多久，永远这样吗？到什么时候不确定。所以约伯这一本书呢，这一卷书呢，是放在所谓的智慧的书卷里面。那事实上是约伯得着了那个智慧之后，从听见到亲眼看到，他把这个智慧就这样子传给我们后面没有见过神，可是能够相信神。我没有跟他有很直接的像门徒跟主耶稣这样的一个彼此的那个互动，可是我们还是很爱他。我们这些相信的人，让我们就从约伯的生命体验，直接把那个智慧存进我们的心里面来。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是我们的宝贝。当我们说我们内耗掉的时候，浪费的时候，就是浪费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心在漏气了啊，我们的盼望已经怎么样，倾向一个放弃了，爱呢越来越淡，越来越薄弱，有时候甚至从爱会转成没有味道，到个地步是臭味也不一定啊。好，那现在我们从一句话开始，约伯他在。他的朋友们安静了几天，看到约伯那一副德行，他们没有话讲，只能跟他流泪，只能静默的陪着他。其实那就是一个安慰了，你知道吗？我们愿意陪着那些有难处的人啊，当他们哀哭的时候，我们同哀哭。可是问题是这个时候的。这个几个朋友呢，不但情绪上往下沉，可能很想让自己可以让情绪拉上来，就开始用他的理性，结果这个理性就带来30几章，他们好像在交战一样，辩论交战。问题是辩论的竟是神啊！如果辩论是自己彼此的问题也还好，辩论的竟是神学。所以神说：“你们讲的，他们讲的都讲错了啊。”好，那我们回到约伯，在朋友们开始要开辟这个辩论的这样的一个交战的时候，事实上是从约伯的叹息开始的了啊。约伯有很多这个沮丧的、这个抑郁、沮丧的一些话语啊。好，那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这么痛苦，他丧失了他身体。好，然后又很孤单啊，最孤单的是那个时候他不晓得神在哪里，他开始有一个质疑，神啊，可能为什么还没有问出来，就开始有了距离啊。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抓着不放，不管我们理解不理解，就是抓着，等于说没有你我不行，而且我也不要被别人。不管我怎么样，我就是赖在你身上。好，这里约伯讲了一句话，上次我们用的另外一句话是说呢，一样在这一章，他说：“你们看到我这样就丧胆了吗？”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情况，我们也会这样想哦：“哎呦，人家看到我唯一信主的啊，怎么这样？怎么比他们穷？怎么为什么我是信主的，我没有好的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面。那么痛苦的情况下面，这么绝望的情况下面，约伯仍然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我要你看到， 我们要来看到，把这个约伯用他的痛苦换来的这样的智慧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约伯使尽了他还有一点力气讲话的力气。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刚才刘磊给我们一个答案说，盼望就是我们在等，我们愿意等，而且我们还会想到我要找谁跟我一起去享受。啊，我爱的人啊，分享啊。约伯记第六章11节说：“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等于说他还在挣扎。刚才我讲到，只要我还有现在，我还有今天，我就可以存着活的盼望。事实上，约伯是在再浮再沉的情况下面发出了这一句话。他很痛苦，他的那个时候可能光是情感上的那个重担就已经够重的了，哪里还想到他等一下他们要打要去跟他辩论的那些这个神学的问题。我不是说神学不重要哈，它是我们的根基。好，我们重要的我们在理性里面，在我们的知识里面，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是我们很重要的根基，不然会歪斜啊。好，那么现在我们讲几个点哈。第一个点，在我们的现在面对着我们的所谓活的盼望的时候，活的盼望就是说你还没看到，你也不能确定说一定是100%怎么样，可是你有一个盼望的一线希望啊。那句话我们中国话很好哈，一线希望，那个生机还在那里。有时候你种一棵树，果树，好久都没有出来，可是你总记得说，我该做的都做了，而且我种的是真的种子，那是有生命的种子，我们就等着，等着，继续的啊，帮它浇水，做怎么样啊？就像这样子一样，他有一个无悔的坚持，等于说他可以拿出来给自己，好像放一根柱子一样啊。我常常把约伯的这些哈。当做是为他的房子下了一个柱子，不会动的那个柱子要顶着的，不管地震，不管怎样，他是可以顶着的，他有力气可以扛着的哈。好，第一个，他有不后悔的坚持。好，请帮我念第六章的第十节。
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仔细的痛苦中还可踊跃。
好的，约伯认识神。约伯知道神的话，神的圣言，你知道，我们知道哈，人的失败是从不听神的话开始的。这个时候的约伯记的时候，事实上是在很早期，有人说比亚伯拉罕还早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后来现代人的问题，是很早有人就有这个问题了，痛苦、受苦的问题、苦难的问题。但是他呢，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说：“我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即使我能力不够。”那他如何来表达他没有违弃圣者的言语？等于说呢，我不敢，不管怎么样，我不敢冒犯神所说的话。记得，一个神的儿女，如果你敬畏神，你认识神，你爱神，你一样会爱他的话，你一定会敬畏他的话，这是绝对。是相提并论的，所以我们来看什么叫做他没有违弃圣者的言语，因为这样子就使他心里面有一股被安慰的那个，在跑这条向着这个标杆跑的时候，他有一股安慰的暖流在那里，这一点我是确定的。好，那即使很不窒息的痛苦，他不确定要多久我还可以有活力、踊跃就好像那个鹿还可以跳一样，只要我还可以跳，我就可以向前走啊。好，那请帮我念一下27章的3到4节。我举一个例子，这个其实有好几个地方啊。
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我的嘴绝不说非议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
好的。敬畏神的话，就会注意我们的说话。 这个不是只有表示说我说对不对话，对不对话，说话说的对不对，也是一个方向。但是还包括他的几个朋友，三个朋友说太多话得罪神了。好，那他们说话的动机都很好哦，他们是要让约伯认错，他们有个想法，你认错，你就认识到你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子，好像我知道道理了，我就解决我的痛苦。事实上不是这样诶。那这里不管他的朋友怎么讲，约伯顶多就是拿着一个盾挡着，不要让他插到他的心肝哦。我只剩下一点点力气哦，我已经很痛苦了，那只好挡着。那这要挡这样的一个要好像要把你的那个盼望的那个气球，薄薄的气球，把它戳破的当中的一个就是，不管怎么样，我没有违弃圣者的言语，我没有不听神的话，我有没有做得到什么？比如说像那个时候约伯他很后悔说，哎呀，巴不得我没有生出来痛苦嘛，对不对？我们都会这样情感上哈，但是他可以很有把握的说。只要我认识神的话，圣者那个是至高的哈。我既然敬畏他是神，他是圣者，那么我就对他的圣言，我就非常非常的宝贝，非常的敬畏，我没有违弃。所以他在第一章的时候，他讲了，他说什么？他说我从这个母我从那个神得福。从他受获，在他理性上，这是合理的啊。所以第一章告诉我们约伯怎么样，仍然敬拜神。其他的事都变了，可是有一件事他是不变的，不管怎么样，我就要敬拜神。我常常会，我以前会激励我自己不住祷告，然后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三个是三面，是一体的，它不能分开的。如果你没有办法一不住祷告，不住跟神交流的话，那么你那个常常喜乐的那个状态，那个喜乐是会一直一直，你感觉了，其实没有了。喜乐本身它是那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实，是一个真理，它是不变的。可是我们的情感会把我们带离开那个喜乐的那些的感觉哈，那个感觉会让我们觉得好像。如果我们特别把那个不快乐当作不喜乐的话，那就更严重了哈。我一直在谈快乐，不是喜乐哈。那现在呢，我谈到我怎么样在学习这句话哈，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对我来讲，其实最难的就是凡事谢恩，因为凡事会让经过我们的理性说，这个有什么好感谢的？我要感谢什么？所以我就从当我还训练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就训练他们如何在没有理由谢恩的时候，还是要感谢。我知道那个的重要，我自己也是这样练习哈。那既然这个话是神定的旨意，他的标准，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我为什么会低于神的标准？我们都很喜欢用分数来表达我们的怎么讲？我们的成绩，我们的满意度，这样讲好不好？那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标准。那神的标准哈是这样哈，神的标只要神是神的标准是100%的，不能跟他少一点点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父母亲对孩子的要求哈，成绩的要求，神也有这种想法，也有这种要求，你知道吗？如果我说这样子就是我的旨意，在基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就是要到这样才是真正神为我们定的健康的生命。或者是丰盛的生命，那我知道我没有的是后面那一个，不住的祷告，我跟神的交流好像可能感谢神啊，他提供给我恩典，让我有那个机会哈，也早认识他，这样有这样的，即使有时候我是跟约拿一样是跟他辩论的哈，有时候跟神辩论哈，但是宁可跟神辩论，不要跟人去辩论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呢，我的那个喜乐呢，常常维持在一个很平衡的，不是我有， 而是神的喜乐没有变质，或许可以这样讲。我的，等一下，我把这个放下，没有充到电。好，那等于说呢，我就需要训练我自己，我就要在这个现在这个阶段里面呢，不管有没有理由可以感恩，我就要训练我自己。所以我就说，即使很痛的时候，即使很难的时候，即使很苦，或者是你流着泪的时候，我还是一样，主啊，我谢谢你，心甘情愿的哦，不是咬着牙哦，我谢谢你流着泪啊，就好像一个孩子被父母亲处罚，然后他就说，有时候我也会这样试试看他。你知道爸爸妈妈厨房里是爱你吗？知道，那你要不要谢谢我啊？好，类似这样，因为我们体会不到，有时候刚开始体会不到。那事实上，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管教我们是为了爱我们嘛。我们体会不到，孩子的话就是不成熟啊。那个心意让他领受到了，因为他其实我们打在孩子处罚孩子，我们心也会疼的。可是那个疼，不是孩子可以领会的啊。好，有一个无悔的坚持，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的说话不能冒犯神。所以，圣经说，在说话没有错的、没有罪的，他就是完全的人。神要的孩子不是不犯错的孩子，神要的孩子是一个完全的孩子，是有他的性情。然后什么呢？都讨他喜悦的那个完全的孩子。我现在就不谈什么叫完全了哈。我们有时候有很多不正确的观念，关于完全不是完美哈。好，那么无悔的坚持，第二个对主的那种尊他为大，就会有一个无怨的尊荣他，无怨的尊他，尊从他也好，或者是尊敬他也好，好，帮我念一下，第一章的21、22节。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也不妄评神。
就是这句话，他不犯罪的意思呢，后面说有一个动机，他不把神，你怎么可以让我这样子？你怎么这样子？神啊，你到底有没有眼睛啊？你公不公平啊？你爱不爱我？不以神为遗忘，神是真实的，或者是不妄评神。他的几个朋友到后来就是犯了这个问题，妄评神，讲来讲去到最后其实都在批评神。好，那请你今天第二句第二章第十节。
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过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
这样的又提到口了哈，那在这里呢，提到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从神受过吗？什么意思？很认份，很认份，我是谁呀？我是他所造的人，他是我的主人，所以无怨的，请记住我前面那两个无什么无的，无怨的尊他为大，接受他所容许的，只要我们是在他的儿女的范围里面，记得我们不是孤儿，神所容许的，一定要成就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益处跟美意。好，第三个，不倦的学习，不管任何的事情，不管任何的环境，一直学，一直学，因为我们是可以成长。我们都知道，神对以色列人，他们绕是他们自己要绕哈，就是等于说他们是被处啊，那他选择要绕就对了啊。但是神说：“我以艰苦困难给你当饼当水啊，就是在训练他们，在教他们。因为这个生命的这个秘诀没有学到的话，就上次我们讲到那个要懂得感恩党，懂得满，这个没有学到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常常就会吃亏，吃很大的亏，魔鬼会骗我们，而且我们自己会 就上胆了，就退却了，就跑不动了。那这里提到，金姐帮我念一下好了。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
好的，记得哦，这是他痛苦的开始。第六章是他痛苦的开始，朋友在旁边了，他痛苦的开始，朋友一定要挑战他哈。他说他知道，虽然这样子，然而但是，我们生命中哈，生活中很多我们心里的但是哈，都是把正面的但是到负面的。我知道神很好啦，但是我知道神的话是对的，但是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约伯，我要但是了哈。约伯在这里的表达是这样子：我的情况很糟糕，但是我的神怎么样？是往光明的方向。就像那个在火窑里面的那年轻人，急或不然，我知道，这是我们一个向着标杆的一个我们的一根一根一个一个动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好像活塞一样的活塞，有了你就有力气就可以那个了哈。那虽然我像现在那么痛苦，虽然我现在不晓得我要多久，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如果神给我们机会，就是要精炼我们。刚才彼得的第一章，你往下看的话，他就说，我们的信心被像炼金子一样炼得比金子更纯的之后呢，我们要得到称赞。神就要那个，神喜悦那个信心被炼到没有任何的杂质。所以约伯知道。他有那个，有他的一个不动的、无悔的坚持，有他没有怨、没有埋怨的这种对主的一个敬畏，然后他有一个，他告诉自己还要再学，我还要再学，不管年纪多大，不管我怎么样，我还要再学，我还有可学的空间。这个就是我看到妈咪的情况啊，她虽然她很羡慕，很希望说最近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我们这边以前的老师母哈，那九十几岁了，然后就一下也是过世了哈，然后他就好丧气哦，他想说，为什么不是我？他就，但是呢，他还是每天认为说，只要神给我今天，那我就还是在学，我还是要成长，可是我还有成长的空间。然后接下去第四点，无限的眼光，很多时候神都在扩张我们的境界。为什么要向着标杆？你的眼光才会远，你的眼光才会宽广因为基督徒神的儿女的跑道它是一个向上的跑道，所以圣经用鹰有没有那个飞的鹰那种展翅飞腾它飞到最高的地方，一方面靠近光，靠近神。我老鹰是唯一眼睛不怕光的，我们连人都不能直接看日光，对不对？也老鹰是唯一可以不会怕日光的，它可以向着日光飞，然后呢，让气流扶着它飞，它不是用翅膀这样子飞的哈，它是让气流，它是乘着气流飞的，然后它在高处的时候，它就可以看到下面，看得很宽广，看得很远，而且它很准，非常准。当他看到食物，他看到了，眼睛很亮，很高，看到很远就看到，他就以一个正确的速度，咻一声下来就上去了，很精准就叼到食物了，就抓到他要吃的了啊。但我们不是在抓食物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好，这什么意思呢？有一个无限的眼光，孩子叫孩子，就他们眼光非常浅，只有看到面前。刚才那个有一个地方说什么，我们就是没有，好像彼得也讲了就好像我们只有看眼前而已那我们要一个无限的眼光，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无限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我们有一个自有、拥有、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而且没有条件爱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绝对因着我们的神的缘故，我们可以有一个无限的眼光，因为我们有神所给我们的灵，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认同、认证同性情，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同得基业，我们一样的，他有的我们都可以有无限的眼光。我们在19章，请帮我念25、26节。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你有点，你念到这句的时候，哪一句是最对你是最先触动你的？
我就是说，我的救赎主活着，每一句都很触动。然后末了必站在地上，然后在我们的皮肉灭绝之后，我要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就是最
景
后你
观
会得见
跟
神。
他哦，很深奥、很丰富，包括到我们对人，我自己是一个人的认识，对不对？我是永恒的，肉体是会要归土的，但是我们还可以，这皮肉灭绝之后，他那个时候等于说他的皮肉真的是到一个地步，就是等于要崩掉了但是呢，他有一个信念，他有一个无限的眼光。对不起，刘点你好像没有讲，我把你打断了，你讲吧。
没有，讲完了。
我每次看这句话哈。今天呢，看的时候，我在准备看的时候呢，那个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谁站立在地上？
神站立在地上。
呀，我的救赎主要站立在地上，不是我去找他来找我耶，他下来，然后跟我面对面，我可以见他，神是。主动找我们的神，神是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神，他是活的神。那他把我们救赎出来，一个非常重要，对他来讲，一直为我们牵挂的，一直为我们造作的，用心良苦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到最后跟他面对面。我们用一个比较人性化的这个图案来讲，就是有很多人在人去世之后，就有一个小卡片哈，前面就有一个比较像金结，后面就有一个图案，就是那个耶稣抱着一个好像孩子一样这样抱着他，好像两个见面了，好，两个见面了这个就是我们讲所谓的我们的标杆跟我们的盼望，就像约翰在约翰一书3章讲的，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可是我知道。当主再来的时候，我必要向他，我必要向他。那个时候，你向他的时候，你就坦然，你是喜乐，你是坦然，你是期待的。首先，我知道，我认识到，我信的主是活的主，我的救赎主，而且还是救赎我的主。我的主不是那个高高在天上，离我很远，看着我。对我冷漠的，他是一个救赎我的。当他往上去的时候，同样把我带出来，一样也要跟他往上去。有没有？他说我要再回来，带我去住哪里就住哪里。他试炼我之后，这是不对不起啊，末了我的标杆的终局，他要站在我的面前，他来找我，他要来带我。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最后当我们讲到盼望、讲到终局的时候，就一定不能不谈启示录。我们要跟他一起掌权，一起在那里工作，这是我们的最终的一个景象。如果我今天我的肉体衰残到一个地步，后来就让它归土吧。他说，在肉体之外，我必得见神。所以他没有到死才实现的这个事，约伯记的最后，他就这样子宣告：“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到你。”我们的神是启示的神，我们的神不是离我们远远的神，他就在你的旁边，他乐意的跟我们有不断的交通，乐意的对我们有不断的做工。 他把它们做成精品，就是完完全全像他的儿子、女儿的那种该有的德性。好，什么叫做我们活的盼望？什么叫做我们的未来？我要用箴言第四章十八节做一个我们的一个总结，把这一节放在你的心里面。当你发现太阳被乌云遮住了，当你发现今天阴雨的时候，记住这一句话：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你怎么知道白天开始了？即使你没有看到太阳，你知道有黎明的光，太阳还在那里，对不对？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请把这一句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过去连接着今天。只要我还有今天，今天会成为过去，然后我就连接着未来，那一份期待，那一份等候，那一份惊，好像有一种存着一个惊喜的心，要来面对神要跟我面对面说，我要得到的那个大喜乐，义人的路，一个被重生出来的人叫做义人，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我们因为相信耶稣被称为义，然后在这个路上，他就帮我们成就他的义，让我们完全的成圣到一个地步，我们跟主面对面的时候，就是启示录在跟教会讲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就是一个得胜的一个人生，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好，那我们就把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千万不要分开看，而是整个这个都是神，他早就看到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未来，知道对不对？他是看到我们的人生，他要盯着我们跑的方向是对的，而且不要灰心，不要停顿。不要上当，我最后这个部分一直提醒我们，不要上当，不要被吓到了。很多东西会把我们吓到，但是不要踌躇不前。太美好了，太荣耀了，因为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传道书八章十二、十三节：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
好的，好，谢谢你提醒我哈。记得所谓的过去，所谓的现在，在神是都定主，就是他都算的哈。那在我们的话，你要记得，就像摩西表达的，神在看跟我们看的有时候就是不一样。摩西说怎么样，70也好，80也好，就好像什么？谁记得？
好像被水冲过一。
对，就冲走了啊，哦！然后这里说，好像影子一样啊，哦，这一些不要抓着不放，不要在一个卡在那里就过不去啊，哦。那在这里呢，这个作者呢，传道书这里的作者呢，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常常会看到那些不平的事情，我们心里不平的事情。所谓的这个罪人也好，或看到那些哈，为什么这些会让我们不平？你知道吗？因为他看到这个结果啊，他们现在的情况，那我们就想说，哦，如果是这样，其实这个不叫结局。我们看到一些小结果啊，那我们的眼光是要放在结局标杆。那么这个的话，是我们四周围的现在目前的，你不能用现在眼见的看到的来定准你的未来，你的那个标杆啊，所以这些不应该成为我们，这是一个原因呢，还有很多原因，不要成为我们踌躇、灰心、害怕，或者是失望，或者是质疑的一个原因，让我们就好像就停顿下来了啊。所以这些也是一样。然而我准知道，我在今天有一个鼓励哈。让我们的然而，但是呢，是从负面的转向正面的，从逆性的转向顺性的。 我这样讲，了解我的意思吗？了解我这样讲，明白吗？
明白，
我
正好
但
就是。
是从顺的转到逆的，正面的转向负面的，但是我们今天要用的然而，但是刚好相反。
就像约伯，他本来是在一个逆境的一个很绝望的环境，但是他有个但是，我准知道，所以正好我们人基本上看到都是从正向的转向负向的，说这个很好，但是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Amen。